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四，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接待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将在会谈中寻求扩大美国对印度的防务和能源出口，并进一步加强美印两国关系，尤其是在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大影响力之际。美国政府官员在周四上午的简报会上说，美方将致力于推动对印度的防务销售，确保他们优先采用美国技术。总统还专注于向世界各地释放美国的能源潜力，并优先把印度作为美国自然资源的主要进口国，以推动印度的经济。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如何改善两国贸易，以减少双边贸易逆差。当被问到印度是否会受到川普政府刚刚宣布的对等关税冲击时，一位官员说，今天会议的成果将推动双方朝着一个更加稳固、公平的双边贸易安排迈进。莫迪在会见川普前，先行会见了美国政府效率部负责人、特斯拉 CEO 马斯克，双方讨论了包括太空、移动通讯产业、技术和创新在内的问题。周四，哈马斯武装组织表示，他将按照停火协议的规定，本周再释放三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哈马斯此前指责以色列违背停火协议的多项规定，包括不让帐篷和简易住房进入加沙，并威胁说要把本周六原定的人质释放行动延后。此举遭到以色列和美国的严厉谴责。以色列表示，如果人质不能按期释放，有可能恢复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埃及媒体报道说，埃及和卡塔尔成功化解了相关的争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还没有对哈马斯的最新宣布发表评论，但是应该会继续执行双方签署的停火协议。至于第二阶段停火，目前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美联社指出，目前的停火未来几周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如果第二阶段停火协议能够达成，哈马斯将释放所有人质，而以军也将全部从加沙撤离。目前大约还有73名人质没有获释，其中一半的人据信已经死亡。周四，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小罗伯特·肯尼迪出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进行全院投票，最终通过了提名。参议院以52-48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小肯尼迪的卫生部长提名。投票基本按照党派路线，没有民主党参议员投赞成票，麦康奈尔是唯一一个投反对票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此前也对川普提名的其他内阁人选投下反对票，包括国防部长提名人海格塞斯和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加巴德。获得确认意味着小肯尼迪克服了来自医学界和国会部分成员的阻力，宣誓就任后将领导包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内的多个重要机构。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掌管超过3万亿美元的医疗支出，此外还负责监督给超过1.4亿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周四，日本汽车巨头日产和本田正式结束合并谈判，宣告这项价值600亿美元的交易失败，但这两家汽车制造商承诺仍将在电动汽车方面保持合作。日产和本田公司曾经寻求联手合作，以对抗行业竞争。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分歧日益扩大，尤其是本田建议日产成为他的子公司，使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日产公司作为日本第三大汽车制造商，面临诸多问题，至今没有从多年的危机，以及前董事长于2018年被捕下台所引发的动荡中完全恢复。经纪公司里昂证券的日本汽车分析师说，本田相当有信心，而且有很多对他们有利的因素，而日产则处境不佳。日产的合作伙伴三菱汽车也曾经参与合并讨论，这家公司也在周四退出了谈判。三家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展望未来，三家公司将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进行合作，目标是进入智能化和电气化汽车时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表示，乌克兰不会接受俄罗斯和美国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就俄乌战争达成任何双边协议，并呼吁欧洲在谈判中占有一席之地。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在前往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途中对记者说，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根本无法接受任何没有我们参与的协议。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川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并宣布开始谈判。川普还表示，他预计将要会见普京，可能在沙特阿拉伯。同样在周三，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北约总部举行的乌克兰军事盟友会议上表示，恢复2014年之前的乌克兰边界和让乌克兰加入北约都是不现实的。这使得欧洲担心，白宫可能谋求在没有欧洲和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跟俄罗斯达成协议。泽连斯基强调说，美国和乌克兰在与俄罗斯方面对话之前制定结束战争的计划很重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